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3月30日，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上午10点。在这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送的主要内容包括：白宫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表示欢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中国国家主席会谈时可能透露了他对朝鲜半岛去核化前景的看法，一些专家说金正恩的看法可能与华盛顿希望出现一个无核朝鲜的想法有冲突；俄罗斯外交部召见了驱逐俄外交官的国家的大使，向他们提交了抗议书，并通知他们俄罗斯的报复措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美国总统府白宫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表示欢迎，这次习近会可能为华盛顿与平壤拟议中的会谈拉开积极的序幕，但美国总统川普仍然坚持将持续对朝鲜保持最大限度的压力。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人意料地举行会晤，在华盛顿被看作是积极的一步。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表示，更多证据证明美国对朝鲜施压起到了作用。
我们将保持谨慎乐观，但我们感到事情正在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美国通过制裁增大对朝鲜的施压力度，甚至在全球范围内追踪那些与朝鲜进行非法商品交易的公司。在确认举行正式的美朝会谈前，白宫正在采取一种等待观望的方式，但白宫表示，金正恩在中国的首次外交出访显示出朝鲜已经准备好谈判了。
你们看到，这是自他成为朝鲜领导人以来为了那次会晤首次离开他的国家。我们认为这一举动是一种积极的迹象，那就是最大程度施加压力的行动正在持续发挥作用。我们将继续在这一进程中保持前进，并希望在将来能举行会谈。
金正恩此次出访正值中朝两国在平壤发展核武野心的问题上关系日益紧张之时。在金正恩此次访华数周后，他预计将与韩国领导人举行会晤。
在重要会晤即将到来之时，你想要韩国看到你有外交手腕和支持，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是朝鲜的盟友，即使两国的盟友关系目前有些紧张，但这是显示金正恩并不是只身赴会的一种方式。
中国媒体的报道暗示，金正恩对去核化会谈持开放态度，但前提是韩国与美国以善意回应平壤的努力。
Based on how North Korea has elaborated its conditions in the past.
基于朝鲜过去详细阐述其条件的方式，朝方的条件很可能意味着在某一时刻终止美韩同盟，美军从朝鲜半岛撤出，以及结束美国核保护伞。这些条件中没有一个是美国历届政府或韩国历届政府愿意考虑的。韩
朝会谈预计于4月下旬举行，此后金正恩与美国总统川普或将举行面对面的会谈。川普总统在推文中称，将继续其最大限度施压的行动，直到美朝领导人举行会晤。美国之音奥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韩国与朝鲜已经决定在4月27号进行首脑会谈。韩国总统文在寅将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办历史性的会晤。3月29号星期四，川普总统说，在处理朝鲜问题上，美韩贸易协定是张好牌。此外，俄罗斯宣布作为报复将驱逐60名美国外交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川普总统今天在这个俄亥俄州来谈基础建设还有这个工作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到了贸易问题，那以及工作的机会。那么在讲到贸易问题的时候呢，他就提到了刚刚这个重新谈判结束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他说呢，老实说，我们的朋友比我们的敌人造成了我们更多的伤害，现在终于是美国优先了。然后他说呢，这个美韩贸易协定呢，将可以造成200,000的工作，而这200,000的工作呢，将不是流向韩国，而是会在美国的本土。那么他也说呢，这是在钢铁方面，在汽车方面呢，也都会有更多更公平的贸易的做法。那么也知道，此前这个川普总统所提出的钢铁跟铝制品的高关税，也已经给韩国这个豁免了，可以豁免到6月。那我们知道，原定的川金会的日期是在5月底之前。那么对此呢，川普总统今天在演说当中就特别强调了，利用美韩自由贸易协定是一张好牌啊，可以来逼使韩国来做这个朝鲜的谈判。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我可能会推迟到与朝鲜达成协议之后。大家都了解吗？你知道为什么，对吧？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是一张很强有力的牌。我想要确保在朝鲜议题上每一个人都被公平的对待，并且顺利的进行。我们将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当然，言辞交锋已经稍微冷静下来，你说是不是？你说对吧？我们将会看看最后结果，可能是好结果。
是的，那么呢，我们看川普总统他在讲说呢，利用这个美韩的贸易协定是一张好牌，来迫使这个朝鲜的这个美韩之间的谈判。那我们也知道呢，中国方面可能也会因此有所想要来效法，因为呢，如果说你可以利用朝鲜问题来在这个贸易战的问题上或是关税问题上能够稍微缓和的话，那么我们看到金正恩刚刚到北京去，是否也会导致中国方面也想利用同样的这张牌来对美国说，或许在朝鲜问题上中国还是可以帮忙的，那么在贸易问题上呢，我们就有很多可以转换的空间。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川普总统政府之前宣布了要驱逐60名的俄罗斯的外交官员，并且包括要关闭在西雅图的俄罗斯领事馆。那么当时他是说呢，这些这个外交人员其实是情报人员。那么今天呢，俄罗斯的政府，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呢，也宣布了俄罗斯将会驱逐同样也是60名的美国外交官，并且关闭美国在圣彼得堡的领事馆。那么对此呢，国务院的发言人努尔特则发出声明，他在今天的国务院简报会上对此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一下努尔特的说法。
让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说俄罗斯这种回应是没道理的。美国与许多其他国家一致决定驱逐俄罗斯间谍，我们不认为这是外交的以牙还牙。俄罗斯要对英国公民和他女儿遭遇的可怕袭击负责，他们再次违反了化学武器公约，这是一种禁止使用的物质。我们严肃地对待这件事。
此外呢，在今天国务院的简报会上，也有记者讯问了，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川普总统认为用美韩贸易协定来对付朝鲜问题是一张好牌这样的说法。对此呢，努尔特则是说，川普总统他说了算。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经过连日猜测，中国终于证实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访问北京的消息。美国国会对此有什么反应？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有关的消息呢，目前美国国会呢虽然是处在这个为期2个星期的休会状态，不过议员呢对有关的这个事态的发展还是相当的关注。那么就像刚刚在稍早的节目当中也已经谈到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呢是在3月25号到28号对北京进行了非正式的访问，那么期间也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了会面。那么这个来自这个韩国，我们也同时也知道这个韩国和朝鲜呢将在下个月举行这个两国的领导人的历史性的会面。 面，第三次的会面。那么同时呢，在五月份的时候呢，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也很有可能举行这个各界所万所瞩目的这个川金会。因此呢，这个金正恩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来访问中国呢，可以说是意义非凡的。那么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同时这个卡丁参议员的卡丁参议员，同时也是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这个成员，他在这个日前他在今天呢，事实上是在这个星期美东时间星期二晚上呢，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采访时呢，特别谈到了他对于金正恩这一次访问中国的这个看法和回应。那么卡丁参议员他在节目上面是表示，金正恩他认为金正恩是试图维持他和中国之间的关系。那么他也谈到说，在过去一段时间呢，中朝的双边关系并不是非常的和睦，那么中朝之间呢存在了一些问题。那么现在呢，金正恩意识到了他即将和美国来进行谈判，因此他希望能够争取更多的地区盟友，因此他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到中国来进行访问是很合理的一件事。那么卡丁参议员同时还认为呢，这个目前的这个走向，包括这个金正恩对于这个到中国进行访问，以及对韩国和美国所释放出来的善意，对于美国来说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好的消息，也为这个外交途径来解决朝鲜核危机带来了一线的曙光。那么卡丁参议员说，他认为美国在这个时候呢，必须要扩大这个所有的这个以外交途径来解决危机的这种办法。同时他也认为这个美国需要中国的参与和讨论，他还希望美国能够就有关的事态的这个状况的目前的这个进展呢，和中国来进行更多的沟通。那么至于军事选项呢，我们知道在美国国会方面呢，一直认为要解决朝鲜的问题，这个军事选项是不能被排除在外的。不过对此呢，卡丁参议员还是表示，他再次强调了外交途径解决分歧才是目前对各方最有利的办法。除此之外呢，就在同一个时间呢，这个星期呢，在参议员方面有五位这个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呢，是到中国还有韩国以及这个朝鲜半岛的非军事区来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那么这个参访团呢，是由蒙大拿州的参议员丹恩斯所率领的。那么据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呢，这个参访团到中国进行访问呢，将会将所有的这个焦点讨论集中在有关美中之间的贸易的问题。那么在参访团的这个主要的声明当中，也特别谈到了此行呢将会聚焦讨论贸易、知识产权、科技、安全和人权的议题。那么我们同时也知道，川普总统是在上个星期这个对宣布对中国实施这个惩罚性的关税。那么议员的声明同时也表示，他们将会就有关的这个事态有关的消息呢，和中国来进行战略性的谈话，以确保美中之间的贸易能够维持在自由且平等的水平上。以上就是我们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这个星期突然造访中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中朝关系问题举行会谈。赶在五月前与川普总统会面前会见习近平，金正恩将中国拉到自己一边，是提高了与美国谈判的筹码，还是暴露了与中国的私相授受，让美国更有决心制裁中朝？川普总统星期三发推称，尽管金正恩与习近平的会谈进展顺利，美国仍将不计一切代价继续对朝鲜的最大制裁和施压。在朝鲜半岛局势急速变化的时刻，川普总统是否仍应该与金正恩谈判？距离五月会谈还只剩下不到九个星期，川普政府是否准备好与平壤交手？如何避免形势误判？那么具体的说，就是金正恩与习近平的密谈，除了朝鲜半岛局势以及中朝关系问题，这些问题是对外敢于公开的内容。那么这两个集权国家的首脑还有可能进行过哪些讨论甚至是交易？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有个物理学界的一个说法叫做上帝掷骰子，这个现在的金正恩成了那个掷骰子的上帝，他把骰子掷在谁那边，他就要跟谁去谈，谁就主动要去谈，这个现在他已经几乎成了这样一个上帝。这是首先，这个八零后的年轻领导人，在过去的这个几年当中，通过战争和这个拥核这样的边缘化政策，这个这样闹腾到现在所取得的一个战略性的主动权，令人刮目相看。那么中朝之间，原来这个习近平上台以来就一直警告说，不许在他的家门口，就朝鲜半岛生事， 其实是既警告美国，也警告这个朝鲜。那么过去五年的发展是这个朝鲜不听话，不停地搞核试验，直到第六次核试验，据说还是热核试验。那么这个中美联起手来，在安理会上和在经济上对朝鲜实施了这个空前的制裁，中国也这个参与了这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看起来像是中国放弃朝鲜，愿意跟美国配合，跟美国配合。但是中国和朝鲜之间似乎底下一直在有某种交易，包括这个中国的制裁也始终是留有余地的，包括能源方面的制裁一直都没有真正的捅下杀手。那么现在突然转圜，就是突然两个人热络起来，把美国晾在一边，这其实是有中方的另外一个战略意图。就中方过去五年一直在南海还是台湾还是朝鲜这三者之间在犹豫，习近平一直在犹豫。那么在看到这个川习会，不是这个川普和川金会这角色都乱了，川金会即将到来之前，习近平终于下定决心要把朝鲜的问题重新纳入自己的囊中，然后好便于他把自己的战略目标重新指向台湾和南海。现在看习近平成功了，川普的第一计已经落空了。
那么美国政府目前对形势表示谨慎的乐观，美国是否是过于乐观了呢？就此问题，美国启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中国跟这个北韩的所谓的血浓于水的这个革命情感，过去60多年以来的话，确实经过很多的变化。然后近几年来，特别是近来25年的话，可能说这个小老弟给老大哥带来很多的麻烦，但是老大哥也在小老弟这个制造麻烦身上的话，取得了很多的外交上的筹码。比如说先前这个克林顿政府的这个不是克林顿，奥巴马政府、克林顿政府这些所谓的六方会谈也好，或是 agree framework 也好，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着眼点就是以中国作为一个斡旋者。那每一次到了这个国际对北韩压力很大的时候，中国的这个外交部长呢，或者是决策者呢，就会出来讲一些这个空话，就是说希望这个朝鲜半岛能够和平啊，然后希望能够对话啦等等。那我觉得这次这个所谓的这个金正恩的这个惊奇之旅之所以能够成功的话，最主要原因是中国态度的改变。因为在习近平刚上来之后呢，因为金正恩已经上来好几年了，他始终没有接受他的访问。但这次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刚才李先生已经提到了，就是说中国自己在很多的外交政策上的话，感觉到美国的压力。那么然后这个时候呢，能够对这个小老弟北韩小老弟这稍微示意一下的话，可以重新拉高中国在朝鲜半岛事务上的一个身价。同时呢，因为川普总统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个北韩问题跟这个贸易制裁啊，就对中国的贸易制裁等等这些，还有南海问题全部都挂在一起谈，所以这个时机呢跟这个顺序呢也让中国感觉到腹背在敌。所以如果说能够把小老弟拉过来的话，也可以增加他对美国周旋的一个筹码。
那么李伟东过去多次建言美国要与朝鲜切割，美中联手消灭金正恩，现在习近平邀请金正恩到北京访问，公开表明中国和朝鲜、北京和平壤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那么现在李伟东又是什么观点呢？李伟东的观点他是否是认为是已经被打破？就此李伟东说，
是的，这个很遗憾，这个但不是不曾存在过这样的机会。刚才你念了那条那个美国官员的那个
美国教授，
美国教授，包括川普的两个推文，这恰恰是美国现在矛盾的一个表现。他首先说我欢迎，我还期待跟金再谈，其次呢还想继续表达他的强硬立场，想通过经济制裁和其他的高度的施压来迫使金正恩能够承诺契合。但是现在看谈是可以谈的，但是川普要达到自己的目标已经完全落空了。我刚才注意到一位天津的姓王的网友提到的那个说法，这恰恰是中国现在这个将来可以给川普应对我为什么要先见金正恩的一个理由，就是本来我跟你我习近平和川普和你这个说好了我们一块儿制裁朝鲜，你突然对我打贸易战，你又签台湾旅行法，所以你背后给我捅刀子， 所以我要把这个小弟再拉到我身边来，我也给你点颜色看看。这个中国现在表面的逻辑就是这样，但实际上中国是特别高兴美国的贸易战和签台湾旅行法。
嗯哼，
这是中美之间的心态，中国的心态为什么特别高兴？中国美国每次跟中国打贸易战，中国都说我跟你的贸易不平衡是因为你对我的高技术出口进行限制。那么你要想让我买你的东西，多花钱买你的东西，那你就对我高技术出口要放松。每次贸易战的结果，3到6个月，中国都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美国高技术出口的让步。
嗯哼，
这次又是如此，最后的结局也一定会如此。中国实际上不会有任何损伤。那么你签台湾旅行法，正好我把朝鲜重新拉到我身边来，接下来我可以名正言顺的去打台湾。
川普总统任命的新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认为，美朝首脑越快越好，如果花几个月的时间准备会谈，只会让朝鲜的剧本占便宜，而且直接切入无核化主题。如果朝鲜没有准备好进行真诚去核化的对话，美朝会谈将会很快结束。博尔顿建议对朝鲜展开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如果会谈破裂，美国是否会对朝鲜直接开打？对这个问题，美国启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说，
俄跟战这其实是两手，那美国跟韩国话最近加强了这个军事的演习，然后对北韩施加这个军事压力，希望是在和这个谈判桌上有所进展。但是我以前曾经提过，就是说为什么美国还是比较希望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就因为在军事上没有太多很好的一个选项，因为由于地理的关系，如果对这个北韩的打击的话，很难不伤害到南韩。比如说，可能有十几万人，平民的话会因此而遭殃，还有在南韩的驻军。所以我相信美国政府的话是希望用军事和经济极大的压力化，促使这个北韩他到谈判桌上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时，可能透露他对朝鲜半岛去核化前景的看法。一些专家说，金正恩的看法可能与华盛顿期望出现一个无核朝鲜的想法有冲突。中国国营媒体新华社报道说，金正恩在星期天开始他对中国的4天非正式访问期间，确认他对讨论去核化持开放态度。金正恩乘火车从平壤抵达北京，他在访问期间与习近平举行了会谈。新华社报道的金正恩的立场与韩国特使3月8日在华盛顿向川普总统传达的信息是一样的。韩国特使此前在平壤与金正恩会谈，已经同意与金正恩面对面会谈的川普总统对本星期金正恩与习近平的会谈表示欢迎。川普总统发推说，期待我们的会面。但是很多专家说，金正恩的立场可能会使美国的朝鲜去核化努力复杂化。金正恩在以渐进的方式推动去核化进程的同时，期待美国采取同样的步骤换取朝鲜的让步。有专家认为，这是金正恩与美国和韩国设定的条件。川普总统如果期望以恫吓加许诺就能立即实现去核化，将会大失所望。韩国和朝鲜星期四在南北之间的板门店停战村举行了高层会谈，双方同意4月27号在板门店南侧的和平之家举行两国领导人峰会。中国国防部表示，尽管美中两国在贸易、南中国海和台湾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分歧，中方仍然会努力推动美中两军关系的发展，包括积极筹备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访华以及中国海军参加今年的环太军事演习。中国国防部长任国强星期四3月29日在每月一次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军队高度重视中美两军关系发展，要在身处困境时看到希望之光。 过去两个星期内，川普总统签署备忘录，计划大规模向来自中国的进口商课征惩罚性关税。川普总统还签署了台湾旅行法，并受到北京的强烈批评。中国军方曾经警告说，如果美方将台湾旅行法付诸实施，中美两军关系可能会受到严重的损害。此外，美国海军军舰再度驶入南中国海，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岛礁12海里以内。一些人预测说，美中两军关系会因这一系列事件受到重大影响，包括美国国防部长金春访华的计划可能被取消。任国强在回答记者有关提问的时候说，关于马蒂斯访华的安排，中美防务部门都在进行协调，其他两军交往项目也在按计划顺利推进。他还说，中方将派工作组四月初到美国出席有关中国环太平洋2018联合军演的末期计划会。美中两国国防部长没有互访的局面已经长达四年之久，早前宣布的几次互访计划因为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等重大安全问题上存在分歧而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拖延和取消。美国和中国军方都曾经表示，加强两军交流能够帮助避免双方误判并发生冲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罗伊·琼斯最近丢了饭碗，失业前他是万豪国际集团社交媒体账号的管理员。这位在美国中西部出生长大的49岁白人男子，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因为手滑在一条有关西藏的推文下点了赞，因此就丢掉了这份每小时14美元的工作。虽然这份工作工资比当地最低工资只是多5美元，琼斯说，这是他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有关的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两个多月过去了，琼斯依旧没能从这起事件中复原。他说，整件事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来越糟。他不仅没找到新工作，现在连房租也付不起了。
It's an absolute surreal experience. I feel like
这绝对是一场超现实的体验。我觉得自己像是活在某本间谍小说里。
事情回到1月9日，噩梦开始的那天，他比规定时间早半个小时到达办公室，准备值晚班。他的工作是在8小时的时间里应付世界各地数百名顾客的投诉、订房查询、优惠积分等五花八门的问题。
I got 3,000 tweets in front of me.
我的面前摆着3000多条推文，全都等着我去处理。
后来发生的事情只剩一片模糊，他不记得看到过那条有关西藏的推文，也不知道那个赞是怎么点上去的。那条推文说，西藏之友祝贺全球酒店连锁万豪国际将西藏和香港、台湾一并列为国家。西藏之友是一个自称支持西藏自由和独立人民运动的组织。即便是在防火长城高耸的中国大陆，这个点赞也没能逃脱小粉红们的锐利目光。24小时后，愤怒的言论包括死亡威胁如潮水般涌来。有网民说，万豪刚刚在其官方微博上道歉，现在又给支持藏独的账号点赞，实属两面三刀，触犯了中国的底线，无法容忍。同一天，万豪集团人力资源部的一名高管飞到琼斯所在的城市，找他谈话2个小时，通知他从即刻起被停职。管理层提出给他3000美元补偿，琼斯一气之下离开了。他说，我的工作是帮助顾客，现在出了事情，他们想把责任推到我身上。几天后，一封解聘书寄到他的家中，信上没有给出解聘理由，只是简单的写道，1月14日是你在万豪国际集团上班的最后一天，如有关于福利的问题，请拨打以下电话，你的办公室的私人物品会寄到家中。琼斯说，事实上他的私人物品已经先于这封信1天前寄到家里了。截至发稿前，万豪国际集团没有回复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该集团也拒绝回复其他媒体有关此事的质询，只是在一份声明中说，公司根据内部政策对中国西藏事件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琼斯事件引发了美国政界人士的关注。上星期，美国前联邦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在一个公开场合说：“我去过西藏，中国在西藏的政策无异于种族灭绝。只要琼斯先生不复职，我就不会再踏入任何一间万豪酒店。”几天后，美国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在推特上写道：“一名美国员工意外地为一则西藏推文点赞，在中国共产党政府施压后，他被万豪解雇。这就是中国的长臂，他们可以让一家美国公司在美国本土开除一名美国员工。”除万豪集团外，仅2018年就有包括达美航空、Zara 服饰、德国汽车企业戴姆勒旗下的梅赛德斯、奔驰等十几家西方企业因为触怒北京而道歉。对于人生的下一步，琼斯说他还没有什么规划，他想打官司，但又觉得自己没什么胜算。他说万豪有的是钱。整件事情依然让他感到困惑。他说过去上学时，老师教育他们，当年为了阻止共产主义的传播，人们浴血奋战。现在中国却把自己的价值观推向全世界。
我觉得这件事不得了，中国正在对美国做很多事。老实说，我认为人们还没有将这些事情拼凑起来，理解它的意义。
琼斯承认自己原本对这类国际政治问题很无知，但现在他学到了很多。对于藏人，他说自己有了一份责任感，因为他们受到的待遇是不公平的。不过他叹了口气说，这只是我的一点想法，我就是个被炒鱿鱼的人。之前每小时挣14美元，我又知道什么呢？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他花了5个月的时间拍摄了一部被中国政府查禁的纪录片，然后被抓判刑6年。出狱后的3年半中，他仍然遭到监视，行动受限，直到2017年底，经过一场艰难而危险的逃亡之路，踏上美国的土地。有人说，中国政府欠他10年的光阴。他说，如果重新来过，他还会做同样的事。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介绍这位不同寻常的人物。
顿珠旺清1974年出生在青海藏区一个农民的家庭，没上过学，更没拍过电影。2007年10月，他和朋友僧人久美加措带着一架摄像机在青藏高原展开了一场冒险。他们骑着摩托车，一个村子接着一个村子跑遍藏区，用镜头记录藏人讲述生活在共产党治下的无望和挫折。
我100%的确定我会坐牢，我不相信中国的法律。我生长在这里，清楚地知道过去50年来共产党的策略。当我拍《不再恐惧》这部纪录片时，我也告诉我的受访者，你们可能会坐牢、判刑、挨打。但是他们说，如果你能把这些录像带交给达赖喇嘛，我们就不会有丝毫遗憾。
因为这部电影，顿珠旺清和英籍藏人德庆边巴的人生轨迹有了短暂的重合。上世纪60年代，德庆边巴的父母离开西藏定居英国，他在伦敦市郊出生长大。28岁那年，他决定到北京学习中文，因为他意识到想要真正了解西藏，就必须知道中国是怎么回事。在北京期间，一天旅居瑞士的藏人朋友加央慈城请他帮一个忙。
So he asked me to travel to Xi'an in 2008, actually in March 2008.
他要我2008年3月时去一趟西安，去见一个人，拍一些素材，那个人会给我一些录像带。我不了解更多细节，只是很高兴能派上点用场。我从北京到了西安，见到了顿珠旺清，我们在一起待了一天，我们拍了一些视频和他聊了聊。我把那些录像带从西安带回北京，此前他们已经把录像带分批寄到了苏黎世，我很高兴帮忙送出这最后一批袋子。
西安一别后不久，顿珠旺清就在青海被抓。
他们把我带走时，我不知道是去哪儿， 我被戴上手铐、脚镣，头上蒙了一个头套。在拘留所里，我的手和腿都被铁链绑起来，胳膊被拽得生疼。他们不拿我当人看，用电棒折磨我，不给我吃饭，不让我睡觉，折磨了我七天八夜。
七月的一天，厄运也降临到德庆边巴的头上。
I was just about to go to my Chinese classes and I opened the door.
那天我正准备去上中文课，打开门时有很多人已经在门外等候。他们告诉我，你必须马上离开中国。他们说我参与了一些非法的事。我问他们我做了什么，他们说你自己应该知道。我说我要给北京的英国大使馆打电话，他们没让我给任何人打电话，我得立刻跟他们走。我被送上一架飞往伦敦的飞机。
与此同时，在瑞士，加央茨城正在加紧将这批偷运出境的录像带剪辑成片。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这部名为《不再恐惧》的纪录片在北京秘密上映。这是第一部由中国境内藏人拍摄的纪录片，也是第一次上百位境内藏人的心声为外界听到。此时的顿珠旺清还在看守所中煎熬，等待他的是一场秘密审判、六年刑期和无尽的酷刑。
我当然很难过，他们没有让律师出席，也没有告诉我的家人，这是一次秘密审判，六年很长，我别无选择。但是我觉得和其他藏人的遭遇相比，我的刑罚要轻多了。有些藏人仅仅因为观看了一场自焚就被判了三四年，甚至还有很多人什么也没做就被判刑，而我却拍了一部纪录片，让全世界很多人都看到了。
2017年圣诞节，历经了六年牢狱生涯和出狱后三年多的严密监控后，顿珠旺清逃离中国，辗转抵达美国和家人团聚。失去自由的十年，让当年那个小伙子的脸上爬上了岁月的痕迹。但是即使时光倒流，顿珠旺清说他还会做同样的事。美国军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外交部召见了驱逐俄罗斯外交官的国家的大使，向他们递交了抗议书，并通知他们俄罗斯的报复措施。有人看到德国大使星期五离开俄罗斯外交部，荷兰、乌克兰、法国、意大利和波兰的大使则正在抵达。美国星期四称，俄罗斯报复性的驱逐美国外交官没有任何理由。白宫星期四晚间发表声明称，莫斯科的行动标志着美俄关系进一步恶化。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宣布驱逐60名美国外交官，以回应华盛顿下令同样数量的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开。俄罗斯也关闭了圣彼得堡的美国领事馆，下令在2天内停止运作。所有这些美方人员都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包括莫斯科的58名外交官和叶卡捷琳堡领事馆的2名官员，他们将在4月5日离开俄罗斯。预计俄罗斯也会驱逐其他对俄罗斯采取行动的国家的外交人员。俄罗斯否认与一名前俄罗斯间谍在英国受到神经毒剂攻击有关。莫斯科称袭击是由英国部门进行的，目的是要俄罗斯难堪。英国驳回了这一指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日前通过了目的在于打击网络性交易的法案，并且期待川普总统的签署。这项由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递交的合并案，因为使性交易受害人更容易起诉网络服务商，更容易起诉网络服务提供商，从而在全美上下引发了有关网络安全以及网络言论自由的激烈辩论。 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在线分类广告网站 Backpage.com 因为被指控助长儿童性交易而受到美国国会的调查之后，国会参议院在3月21日以97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一项旨在打击网络性交易的法案，又称禁止协助性贩子法。这个法案允许性交易受害人向故意宣传和促成这一行为的网络平台追讨正义。Backpage 的总裁卡尔·费雷尔也因涉嫌为未成年人拉皮条、共谋拉皮条等多项重罪于2016年被捕。该网站已经在2017年将其成人板块区从网站移除。之前众议院在2月27日以388票支持、25票反对通过反网络性交易法案。众议院版本要求网站对托管的与性交易企业相关的广告和其他内容承担法律责任。参众两院的合并法案已送交川普总统签署。一些专家指出，这项得到两党广泛支持的合并法案在国会1996年通过实施的《通讯正当行为法案》第230条中创建了一个例外，是为网络服务提供商提供的一个类似避风港的免责机制不复存在。第230条明确规定，任何一个互动电脑网站的承办者都不能被视为任何其他信息内容提供者的发表者或代言人，以及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不必为第三方用户的言行承担法律责任。美国著名的在线分类广告网站 Craigslist 为了自保，目前已将存在了数十年的个人广告分类关闭。Craigslist 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任何工具或服务都可能被误用，我们不能承担因此危害到我们所有其他服务的风险。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让个人广告分类下线，希望有朝一日能使它重新上线。甲骨文、IBM 公司以及惠普等大型网络科技公司一直都对国会的相关法案表示支持，但是包括谷歌、脸书、微软和亚马逊等成员在内的美国互联网协会一方面表示支持国会为结束性交易所进行的努力，另一方面强调维护第230条的重要性。他指出，这项法律使互联网公司可以在不面临更广泛的法律风险的情况下采取良好的自愿的行动打击性交易和其他形式的滥用。加州圣塔克拉拉大学法学院教授埃里克·戈尔德曼担心，国会的新法律不但不能堵住第230条的漏洞，反而会破坏互联网的基本原则。他说
Section 230 encourages online services to take efforts to screen out objectionable content.
第230条鼓励线上服务提供商采取行动，过滤推销性交易在内的不良内容。因此，改变第230条的运作方式，可能会促使打击推销性交易的线上服务提供商就此罢手。他们担心，尝试失败后将面临更大的责任。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电子前沿基金会的活动人士伊里亚特·哈尔曼认为，国会通过的法律会对网络言论自由产生寒蝉效应。他说
：“Without Section 230, the Internet would look very different.”
没有第230条，网络空间将大为改观，人们能在网上张贴、聚集和分享观点的空间将会减少，不只是商业平台，也包括非盈利和教育平台。没有第230条的保护，经营维基百科这样的网站将承担很大的法律风险。
但是美国天主教大学法学院教授玛丽·莉里指出，国会通过的法律涉及的并不是言论自由的问题，而是网络性交易犯罪的问题。
So it's only the bad actors. It is a very narrow bill. Because no one is interested in squashing free speech on the internet.
这个法律只针对坏分子，因此它覆盖范围非常窄。没有人愿意压制言论自由，而且这个法律与言论自由毫无关系，在网上买卖人是违法的。
位于首都华盛顿的全美反性剥削中心的副主席丽莎·汤普森补充说，在美国，言论自由从来都不是一项绝对的权利。
We've always had limitations on free speech, particularly as pertains to obscenity.
我们一向都对言论自由实施限制，特别是淫秽言论。美国的反淫秽法规定，联邦最高法院把有些言论定义为淫秽和违法的。 所以问题不是我们限制别人的自由，我们所做的其实是增加性交易受害人的言论自由。
人们预计川普总统将在近日签署这项得到参众两院支持的合并法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的百度老总就用户愿意用隐私换取便利的说法引起了争议。接着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涛的报道。
在本星期初呢，在北京有一个什么高层的一个发展论坛，那么在这个论坛当中呢，李彦宏就讲了这么一番，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中国人对隐私问题的态度呢更加开放，也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敏感，如果他们可以用隐私来换取便利、安全或者是效率，那么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就愿意这么做。当然我们也要遵循一些原则，如果这个数据能让用户受益，他们又愿意给我们用，我们就会使用它。这是他说这是我们使用这个大数据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标准。那么他这一番话一说出来，那么就引起好多，先是网民嘛，因为这个李彦宏在中国这个网友当中知名度他是太高的一个，他和这些马云啊、马化腾啊都是属于张朝阳啊，都属于一类的这个网络的这个
名人
啊，名人大老板。那么他这么一说呢，就引起好多这个网民的愤怒，然后呢，官媒也参加进来讨论，就大家为这个事儿就有很多的这个争议吧。
嗯，那他们的争议点主要在哪里呢？
争议点的道理就是，这个我是一个用户，我是一个手机用户，我是个电脑用户，那么我到底需要是用你的这个方便呢，还是要找用我们自己的权益，我们的这个隐私不要暴露，就这是一个焦点啊。那么按照李彦宏这个说法，就是说老百姓、普通的网友、普通的手机用户，他为了方便他就可以放弃这个隐私。那么很多网友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使用当中，我们尽管求方便，但是我们也要注意我们的隐私，这是两者完全是可以平衡的，为什么我们非要用了一头把另一头放弃了，为什么我们甘蔗不能两头甜而只能一头甜呢？就是很多网友就认为，这个大公司你们掌握了我们这个信息是可以的，但是你们不可以随便的分享、随便的泄露，以至于造成这种泄露对我们这个个人这个隐私、对我们个人利益造成很大的伤害。主要是大家要求得一个平衡，而李彦宏呢，正是他这种说法就是要打破了这种平衡，所以引起很多网友还有这个官方媒体，包括央视啊、包括中国日报啊等等的他们的不满了。
嗯哼，当然在这个不满和批评的背后，也有一些说法是其实也是很无奈的一种看法，那就是在中国的这些网民或手机用户，在所谓的便利、效率、方便和所谓的隐私之间，其实他们没有选择的，
没有选择。
所以这样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在中国，因为现在呢，因为这个互联网发展很快，人人一个手机，好多都是手机支付了。他中国的网友、中国的网民、中国的消费者，他跨过了使用支票、使用信用卡这个阶段，一步就走到了手机这个支付的这个阶段。那么中间呢，就出现了很多这种互联网上的这些技术上的一些问题。很多的网民呢，他就根本就从中共执政到现在五六十年来，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居民、普通的公民，他根本没有什么隐私的概念。因为中国的政治呢，就是一个公社政治 ，Communist Party 是公社政治，集体主义，然后大家都住在一起，基本上没有什么这个隐私而言。你现在突然这个有了这么隐私，所以是大部分的网民呢，按照李彦宏的说法，就是我宁愿用这个便利，我宁愿用这个我没有什么隐私，因为从中共执政几十年来，的确老百姓也没有什么隐私。这个概念从近几年改革开放以后，从西方引进来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李彦宏就是利用了这一点，说是大家如果有更好的方便可以使用的话，我们要什么隐私就没有什么用了。
嗯，是你刚刚提到了隐私，这是从西方所来的概念。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在这个事件李彦宏事件发生的同时，正正好也是在美国，这个脸书的这个创始人扎克伯格，他为了他脸书公司因为泄露了这个几千万用户的信息，那么在连连的道歉之际，这个是发生在同一个时刻点，所以有很多人拿来做一番对比。那么我看到了这个英国广播公司 BBC 在2009年的时候对扎克伯格做的一个访问，当时记者就问他，那么脸书作为这样的一个开发商，他有没有可能将来泄露了这些用户的信息？当时扎克伯格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绝对不会贩卖，绝对不会泄露用户的信息。但是几年后我们看到现在事态的发展，所以在美国也引发了很大的激烈的争议。所以到底隐私与方便这样的两个概念，在中国也好，在美国也好，对于所谓的用户，它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么在中国和美国两地有没有任何的区别呢？
当然有区别，像李彦宏这样说法，中国的什么人大、中国的国务院、什么立法会、什么不什么，只要是管司法，不可能把李彦宏叫去听证。而扎克伯格就不一样了，美国国会就马上要把他招来听证，这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这个事是要发生的。那么现在呢，扎克伯格据我们所知道，像他已经脸书公司呢，他们已经雇佣了这个更多的人员来在国会游说，争取在这个国会当中使这个扎克伯格和脸书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形象。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西方来说，在美国来说，老百姓或普通的网民公民，他们更看重这个隐私。你不管什么理由，你把我们的这个出卖了也好，你把我们的转移了也好，你对我们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我们必须要让你知道，老百姓是不答应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演员柯宇伦被指支持台独，他的电影遭到了中国的封杀。对此，台湾的陆委会呼吁政治不应该介入台湾海峡两岸艺文影视交流。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别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演员柯宇伦主演的电影《强尼凯克》原本将于4月13号在中国上映，不过由于有中国网民指称柯宇伦是台独艺人，中国片商随即宣布该片因故暂缓上映。中国网民说，柯宇伦的父亲柯一正是时代力量的成员，并说柯宇伦支持反中、台独、反服贸等活动，对于极尽台独组织时代力量的支持不遗余力。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本周三接受媒体询问证实，不会允许持台独立场和具有台独言行的台湾艺人参与的影片在大陆上映。他还说，如果这些台湾艺人认识到台独的错误和危害，从思想上、行动上发生转变，我们持欢迎态度。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蔡适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国方面认为只有支持一中原则的人才可以在中国赚钱，这种逻辑非常不通。
因为其实许多国家的人都有在中国投资，除了台湾之外，而这些国家的很多企业或怎么，他其实有时候还是有他的政策，他是承认就是一个中国一个台湾嘛。那可是他也并没有封杀他们的相关其他的国家外国的外资企业，所以我认为说中国他就是纯粹针对台湾而已。
蔡适应委员还说，中国这种做法只会得到反效果。试想，如果台湾也以相同的方式对待中国人士，双方的关系只会越来越恶化。台湾陆委会表示，中国大陆对台31项措施才宣称不对台湾生产的电影做数量限制，不到一个月却已出现言行不一的案例，政治因素不应该介入两岸艺文影视交流。陆委会还指出，两岸影视及文艺交流有助双方人民相互了解，希望陆方尊重文化艺术表演及自由创作发展的空间，呼吁两岸人民应该以理性和平的态度看待两岸交流。台湾资深媒体人邱明玉告诉美国之音，不少台湾演艺人员为了考量中国市场，决定不碰触任何敏感的政治问题。
那他们就是会去朝向别的领域去做发展啦，好，或者是说你要去之前要先把自己的这个政治立场先表态啊，对，就变成是这个就是强迫自己要一个做一个选择。
邱明玉还指出，当然也有一些台湾艺人坚持台湾的主体价值或是台独理念，有了这种心理准备之后，也就不会往大陆发展了。此外，台湾的作家吴一鸣以《单车失窃记》小说入围本届 曼布克国际奖，成为台湾作家入围这项国际文学奖的第一人。不过，吴一鸣透过脸书表示，主办单位将其国籍从台湾改成中国台湾，与他个人的立场不同。台湾外交部表示，已经请驻英代表处敬洽主办单位，表达严正关切，并要求更正对台湾的称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谢谢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原定于本周末在新德里举行的感谢印度庆祝活动被迫改变场地，减少活动项目。这一活动是为达赖喇嘛流亡印度60年举办的。西藏流亡政府司政洛森桑格星期三在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明，他说，对流亡西藏人来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恩情胜过印度。藏人官方往年在各种场合、各种活动均会向印度政府与民间致谢，但是藏人必须要在流亡逾满60年的时间点，透过这次活动来向印度表达诚挚的感激。但是印度外交部发文敦促官员们放弃他们首脑的邀请。部长的指示直言不讳地说，庆祝活动的时间与新德里和北京发展关系的敏感时间巧合。印度和中国官员正在举行一系列高层会晤，印度将这些会晤视为缓和双方日益紧张关系的努力。主办方撤回了向印度高层发出的邀请，活动场地也从首都的一个体育场撤回到僻静的北部小镇麦克劳德甘吉。这里是达赖喇嘛的寺院和流亡西藏政府的所在地。佛罗里达非法持枪的中国留学生遭到美国方面的遣返，被控非法持枪的中国佛罗里达中佛被控非法持枪的中佛罗里达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孙文亮一因星期五已经被遣返，正在返回中国的途中。美联社报道说，该大学上月初发现孙文亮行为突然异常变化，旷课过多，并以$70,000现金购买一辆新车。校警随后通报联邦执法人员，并约他进行了面谈。当时孙文亮承认自己拥有一支攻击型步枪和一些子弹。更令警方感到不安的是，那次面谈之后，他又买了一支步枪和一些子弹，还有加装瞄准镜和脚架。孙某人有打猎执照，可以合法购买枪支，但是因为旷课过多，学生签证遭到取消。他在没有合法居留权的情况下持有枪支属于非法。孙文亮随后因为违反签证法以及触犯联邦枪支法而被捕，被羁押在佛罗里达的一座移民监狱。移民法官本月21日发出递解令，并下令他10年之内不得再入境美国。俄罗斯军报《红星报》星期五3月30日宣布，俄罗斯又试射了一枚新型的重型液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萨尔马特”。萨尔马特属于第五代重型洲际弹道导弹，可以采用多种核弹头，其中包括可以突破导弹防御系统的超音速、高音速弹头。各位听众，感谢你收听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 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